这个你会想要吗？麦当劳跟艾迪达联名的球鞋，
重点还是好不好看吧。
我觉得麦当劳跟艾迪达联名有点无聊。
为什么？问题出在谁身上？
问题出在就是没有火花。我觉得，我觉得我丁三霸王跟艾迪达联名，或者胡须章跟 LV 联名，我觉得这种我就会想买。
哦、他们太洋派了，是不是？如果要有一个中西合并的那种感觉，
而且你都到台湾来了，你就应该跟台湾的在地产业什么的，这种联名才有趣吧？人家独特性很强，人家说，哎，胡须章是什么？那个老头是谁？对不对？
哦，把他们的知名度打到国外去。
你看哆啦 A 梦跟那个什么 Uniqlo 联名多无聊，那种东西到底谁会买啊？
就他们都日系的、
啊。对啊，无聊死了。
啊，比较好看，
变成绿色的小叮当这样，你们就买了。
这种合作比较好谈啊，毕竟他们有地缘性。因为你说你想要把丁山霸丸打到国际化有知名度，但老外真的就觉得丁山霸丸
到底是
什
么东西？
对啊 ，What is that？
所以这种联名才珍贵吧？
但他们就不买单啊！艾迪达怎么可能做亏钱的生意？就只有你们台湾一个小小的市场会买而已。
像我们的节，譬如说像我们的节目，我们在访自己的主持人，是不是就觉得了无新意？如果譬如说我们访问其他台的，
哦，这当然是大爆点啊，对不对？
这算是爆点，
因为听众他们都会幻想，就是我们嘴巴讲同业，但你们明明就是敌对关系啊。全国的人一定是看大千的不爽啊，怎么可能大家私底下是好朋友不可怜？
都没有，不好意思，这你们真的不要误会，因为我们走在前面，真的看不到后头有什么东西。开玩笑的啦，哎呦！
你们自己冷静下来想一想，你们的敌人都是在同公司还是在外面的同业？
都在，对，你这举例非常好。
对啊，
不可能外面会有敌人的啦。嗯，你怎么可能？我怎么可能会跟大千？现在台中有什么电台？大千，不然你就台中广播收了，我没办法举例，我快举不出来。
UFM 吗？城市啦，好事。
毕竟在台中港，那也太远了，我们几乎、
同一条路上的。对啦，就大千。
怎么可能会跟他们什么敌对交恶？不可能，你私底下聊得可起劲的嘞。
你说同业之间会有所谓敌对关系，那是公司对公司，对不对？你可能同一个竞争市场什么的，那是公司的事情，干我们什么事啊？
对，我们有可能会敌对的反而是自己公司的人。
对啊，那些猪头同事有的没的。
我都在讲猪头啊，你好会接哦，好厉害！哎、欸，你真的主持技巧越来越进步嘞。
你还给我
这样随便乱聊？对啊，我想说你聊得正起劲就不要讲这个了，没想到还可以接回来。陈宝，你有没有发现陈宝的主持技巧现在精进了不少吗？吓死我了！真心，这是《金周刊的》的哦的 IG， 我觉得他整理的这四点非常适合我们在节目中讲。他说呢，真心讨厌同事讨人厌的，应该是最讨厌的四个行为。
对，
第一个。把办公室当作自己家，大声聊天，讲私人电话，导致影响周围同事，让工作环境变得很差。哎呦，你有没有看到《金周刊》的小编他最讨厌的是第一点呢？
表示他们办公室有这样的人。
我想说，这有这么严重吗？
我跟你讲，这种人啊，他就是想要获得大家的关注。
哦、你说大声讲话这种人，
哈，老公，我们晚上不是要吃芦丝葵吗？哈，你说太便宜，那你要带我吃什么？
你们部门有这种是不是？
没有，是把那种巴不得让人家知道他在电话里讲什么，就是他就是那么大声，就是想要让人家听到的啊，对吧？
会吗？我不知道，会你演这一出戏干嘛？
或者 者是那一种
让自己有排面一点这样。
你跟你妈讲，不要再管他的孙子到底晚上要吃什么，我们顾得好好的。巴拉巴拉讲完骂婆婆了之后挂掉，吼。然后就会故意发出一些声音，希望同事关心他、啊、怎么了？你婆婆又怎样？
这种喜欢给自己制造话题哦，有办公室的确很多。我不知道为什么你们这么喜欢给自己制造话题耶，
就是想要当众人的焦点。哦，他可能会不会是工作上面没有什么成就感？
我能体谅你，体谅，不是我能想得到你想的。因为他们真的就是注目的被注目的机会比较少，嗯，那像我们就是已经每天都在被注目，我们才我们就非常讨厌被注目的啊，对不对？
而且可是我觉得我有另外一个困扰是电话来的时候你不太想要让旁边同事听到你讲电话在讲什么，然后有时候就也会觉得太大声影响别人，可是那个音量好难拿捏，因为你想要压低的时候就说嘿对怎么样什么事你说，然后对方就会说哎什么你可以大声一点吗？但我就会很为难、欸、
有一些人是真的喜欢在办公室聊天聊很大声，像我们部门有一个那真的是大嗓门到我都觉得我耳膜快破了，刚开始很不适应，后来觉得我现在耳膜应该听力应该也是已经受损了，所以现在觉得没这么严重。
没有，你去做健康检查，医生会说：“哎呀，潘先生啊，你的耳膜比常人还要厚了三倍耶，怎么训练的？”
像我都不挖耳屎啊，
多少几点保护作用？
还有在就是说了一口努力，讲了一口优秀，总是把大话挂在嘴边，但没有实际行动，或者根本没有成绩。嗯。第三个总是装忙，常常把分内的事情推给别人帮忙，薪水小偷才是他的职务吧？
有这么容易吗？
有、哦、我也很喜欢观察一些薪水小偷，但是我是不会突破他们的人。我想说哎、欸、哇你今天赚很多耶、欸、就是装忙一小时，这样装忙一小时领八个小时的薪水，我想说真的很厉害。
那我问你一个问题，如果今天我就是想要当薪水小偷了，我应该在 YouTube 看什么类型的影片比较合理？
点开就是薪水小偷了，看什么影片都一样，在我来看都一样。
我看防疫大作战不行吗？
我跟你讲，有一些薪水小偷，我有偷偷观察过，他们明明现在看的那个页面，譬如说脸书，譬如说 YouTube， 他们就已经在做自己的事了。然后你知道那种人他会心虚，
对，
你根本没有要看他的荧幕，你只要走过他的旁边，他的身体语言就会立马告诉你说我在做亏心事，因为他本来就是会，人家人放松的时候身体是一个姿态，然后你想要就是突然间让人家觉得你在认真的时候，你会把你的肩膀，你知道往后稍微撑一下，这样，
然
后尤其是那个脖子，我跟你讲最容易露出马脚，那个脖子就会立马就往前倾，这样，然后呈现出一个很用力的状态，就认真在工作的状态，
像乌龟一样。
我还亲眼目睹过某一个人，就你已经页面在脸书，我就看到了嘛，我走过去，你手立马打，我说你在打什么？那不是 po 文啊，就假装在那按按钮，你知道吗？你没有遇过这种人吗？我们公司蛮多的、欸，你也遇过是不是？因为那个脸书，你脸书就是要 po 文你才能按，他没在 po 文，就是假装空按，你知道？想没有关系吧？就在我们这边，其实看看脸书什么 YouTube 这里是很正常的事情、啊、
我看到的都是
为什么这么紧张？
比较那个拙劣的手法，就是立刻移动滑鼠，然后看到他在切换视窗。
哦，这真的很不行哎、欸！
后来有一种人是练就了那种用快速键，有没有键盘可以立刻切换视窗？我觉得那个蛮厉害的，这个技能可以学习。
我是还好，我是觉得上班看，因为我们毕竟也不是公家单位，嗯，你有时候找灵感就是得要到处看，
对
到处逛
嘛，对，看一些。
但是反倒是那些就假装，对你假装要。我没有在偷懒，那个行为举止会让他觉得有点好笑。
还有一种是明明不懂还不问，以为自己可以，但事实上就是很不可以。 因为你自己在那边登秋给搞就会让所有工作进度大顶累。
真的，我最近遭这种人困扰好多、哦、基本上每天都要找马克，就是心里开导一下，就是最近被这些250就弄到已经有点烦闷，就以为自己可以，但事实上他就不可以。嗯，那你自己的事情你没做好，那也就算，那你的事嘛。
对，
最惨的是，就他的事情没做好，然后得要一群人来帮他擦屁股，我的天！
然后让增加其他同事的工作量，还要帮你善后，帮你处理完。那就是拖累别人、啊、
我觉得为什么公司可以容忍这种人，就是
容可是他很努力啊，你看他刚开始都想要自己试试看、
哦、那你可以去西罗公所努力什么的农会你可以选择另外一个地方努力啊，就你的努力好像不太适合在我们这个工作环境里面，或者你去田里努力也可以啊，好好种凤梨啊。
可是这样真的很为难耶、欸、如果刚开始接到了这个工作，我就好像不太行。然后一开始想要请教人家的时候，人家又会想说：“你为什么自己不先试试看呢、啊？”就马上要问别人。嗯，这样也不行。好，那我先努力试试看了之后，发现好像、啊、真的不行呢、欸。然后让大家来帮我
善后，所以那速度要快，你懂吗？
判断的速度，
对，就是你得要先自己干。嗯，譬如说一天之后，你发现完了，我能力支撑不了这个案子。或这件事情、嗯、你要 立马求援，这是为你自己好，也为公司好、嗯、最害怕就是你自己在那边，你知道台语有句话真的讲太好，就是什么懒趴顶，然后你这边硬干然后最后整个公司崩起对不对，就那种硬干的人真的太可怕了，那个真的都变成公司不定时炸弹耶、欸，
愿意自己付出努力，这很好，但是你不要努力太久，你也要懂得判断自己的能力。
不是不要努力太久，就是你得要当机立断，我就是没那个脑子，没那个实力，你要赶快求援啊，
认清自己的实力。
对，不要硬干，真的太可怕了。
晚安一六八，
晚安
一六八，晚安一六八。
你现在听到的是晚安一六八。
我们有个朋友就从英国回来，现在正在台湾隔离嘛。嗯，然后他 po 那个照片，我就跟他讲说，问他说：“你那个照片是在医院吗？”说没有，就是在某一个大楼里面，
防疫，那叫什么检疫所吧之类的，反正就是跟政府配合的。哦哦哦哦。但是，
我说你那个房间看起来好像以前有凶杀案哦。
哎、欸，你干嘛这样吓人呢、啊？他还要在里面关14天呢、欸。感觉很像学生出租套房吧，
他快吓死了，他说你可以不要这样子吗，
而且他一个人一个房间，但却有两张单人床，
当然因为晚上就会有另外一个人睡他旁边
你很烦、欸、
我就一直发这种可怕的讯息攻击他，这样
最恐怖的是他虽然不是在医院隔离，但是他那个床单跟枕头套却是绿色的医院的那一种，
对，
太诡异了，
我就说这一定有鬼
应该就是配合的医院有每天固定消毒什么的吧，每天太夸张，就是每
你们会很喜欢吓朋友吗？我真的觉得吓朋友真的是一件很好玩的事情，尤其遇到那种很好吓的，
而且每一个人会受惊的点不一样哦。
那当然，你的点是在你受惊的点在哪？
受惊吓的点。
我们当然知道你的解释什么。我说你受惊的点是什么？
有的人怕鬼啊，对不对？有的人怕妈妈啊，有的人怕老板啊，有的人怕老婆啊，有的人怕没钱啊什么的。嗯，就用这种吓唬人家。最常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同事在讲别人坏话，讲得很起劲这样子。哦，我跟你讲啊，然后你眼睛就是越过他的脸，然后飘向后面这样子，然后他就会吓到，然后慢慢转过去，想说后面是谁。
本电台最容易说别人坏话，然后说完之后发现当事人就在旁边，那个人叫做林马克，就是我们待会下一个小时的主持人。我亲眼目睹过他好多次，说得很起劲，然后当事人就在旁边。
可是他很厉害耶，就是他没有怕这个的、啊、他每次发现当事者在旁边，他就会更理直气壮。怎样？我不能讲吗？
那当然啦、啊、不然还怎么办？你要尖叫吗？啊，你就在这边，你非得要这样啊？就假装怎样？没上票， 我你们公立啊，喏，就你知道国中生的那种，
你公立啊，
对啊，你就是你得要把那个气势拿出来，你这时候更不能慌。
但其实他已经漏两滴尿了，是不是？
漏尿啊，他就中那天中午他就立马回家，因为要大便什么的。因为有一次我跟他在外面也是，就是在大讲某人的坏话。然后我觉得他就是真的有那种体质，就只要我讲没事嘛，他换到他讲，就是我先讲某一个人的坏话，就我已经讲完了，然后就搭腔我说对那个人就怎么样怎么样，他在讲事的时候，那个人出现在前面，
都离开公司了，他
离开公司哦，那个人就在前面，大概五十步的地方这样。
Oh my god！
然后我就立马把林马克推开。想要死你去死好了，
好糗哦！
所以他现在就是他现在开始警戒心比较，我们即使在外面，他开始要讲别人坏话的时候，他都会先看一下。因为我有一次在我们公司后面，其实也离我们公司算蛮远的，就是金城路快靠近。
你要把你们的秘密基地在这里公诸于世吗？
没有没有，不是跟马克，是跟另外一个朋友。在金城路快靠近那个公益路的某一间牛排馆，那时候我就是真的很那天很气，然后我就是撒开来，然后想说那一间烂牛排馆里面没人，嗯，然后我就撒开猛讲某个公司某个同事的话，猛讲，
然后呢，讲一讲他就出现了，
没有他没出现，讲一讲就我们的听众朋友出现。然后他就说可以跟我拍照吗？我说好。然后拍完之后，我说你刚刚有听到什么吗？他说没事啦，反正我本来也不是很喜欢他。然后我就想说哦，那没事就好。你也知道，本公司的某一个人也是住在那附近，就是我那天讲坏话的人。然后我一出门，我结完账的时候，陈宝拉他在门口，他还准备要买。
但是你还是安然度过啊，因为他没听
到。我是安然度过，但当下我就觉得。啊，好像不太能够，就是在别人背后讲人家坏话，真的要改掉这个习惯。
离开台中市总可以了吧？
我觉得尽量还是不要说，我都习惯在节目中讲啊。
什么道理？你这逻辑才奇怪。
真的啦，我觉得在节目中讲，
越讲他反而越不会听，
不是安全多了。
哪会？
因为我跟你讲，我们讨厌的人，他基本上他讨厌我们，他怎么可能听我们节目？他不可能准时听的啦，
会有其他人通风报信、啊、
对，很多人会去通风报信、
啊、
通风报信我们这时候矢口否认就好了，他从哪里可以听到证据？
有侧录带啊，
他如果这么嫌弃、啊、你还去听侧录带哦，你误会我的意思了啦，
我、哦、还可以再酸他一次，
对啊，
真的带走你就去听啊。
而且他怎么，我跟你讲，他如果真的去听完侧录带，然后我们真的有讲他，你觉得他会跑过来说你明明就有讲？不可能。
哎、欸，真的不要做这种事哎、欸，因为你真的听完了之后，你也不可能找我们理论，然后自己气在心里，这样子会生病的。
因为我知道有一些主持人真的很喜欢去听侧录带。我在想问你们怎么这么闲啊，
哪来这么多时间齁，真的。所以如果你耳闻有谁谁谁在说你坏话，
你就骂回去啊。
我说一般听众朋友欸、你会叫他跟当事者去理论吗？不用了吧，没听到就算了、对不对？我会叫那一些爱通风报信的跟他讲说，你下次听到这些事情不要再告诉我，我不想
知道。我跟你讲哦，就是只要有人讲我坏话，从第三个人传给我的，我都不会走心。哦，譬如说某某人跟你讲我的坏话、然后你跟我讲，不管怎么样，我也不会发生，我也不会去找当事人，不会，我完全不会，除非是我亲眼看到、亲耳听到，这种我就会立马理论。我在我们公司修理过的人就是让我亲眼看到，因为他传讯息传给 B 讲我的坏话，好死不死那一天 B 就开车载我、手机就放在那个
仪表板
那传讯息的时候丁讯息就跑出来了嘛，
对，
我就看到我的名字，我当下就说你停路边，他说我怎样，就因为我看到，虽然他是跟第三个人讲，但是我看到他就划开给我看，这样我就立马用他的手机回他说你为什么要这样说我， 我是小潘。
好精彩、哦、
然后当下那个人就你知道
屎尿齐飞，
不要给我亲眼看到亲耳听到，那早是传来的我都，但是亲眼或亲耳听到 我绝对会立马讲。
对呀、啊，我觉得那个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耶，真的是要把事情讲开才不会有误会嘛。
这有什么好误会？他就讲你坏话、啊，这什么好误会？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他会讲你坏话，会不会是他对你有哪一些误会，所以他才会开始这样子？
没有啦，我跟你讲，有一些人他就是天性就是爱讲别人坏话。嗯，
那也很好，当下就是给他一个教训、啊，
对，
训斥他不要再
遇到这种。当然啦、啊，就大部分我们还是得要相信，大部分是误会。
对，
那有误会就能讲开就讲开，毕竟我们都是大人了。嗯，但是有一些人你也得要相信，有一些人他就天生爱碎嘴。嗯，而且我跟你讲，公司行号里面真的非常多。嗯，可能大家都密闭空间，然后每天就相处在一起，就不讲点什么，就好像喉咙会立马长茧一样。就你一定要，就是有一种人的个性，就他不讲一点点别人的八卦或坏话，他会觉得他喉咙就是堵住长茧这样。
长
虫吧。遇到这种人，如果就是他讲到你的话，我觉得你得要立马的修理他一下。
但除就是如果不是当事人，真的从别人的嘴巴里传过来的，我觉得很有可能人家也会曲解那个原本的意思。
可是我跟你讲，这是我们心理素质好。我们现在那种第三者传过来，我们都一点完完全都不会在乎。你会在乎吗？还是会吗？嗯，
我没有像你这么厉害。虽然我嘴巴上讲说
讲不会，哦，
对，
嘴巴讲不会的，
对，当下会觉得他为什么要这样讲我？然后大概过了十分钟之后才想说啊，可是会不会是他误会那个人的意思？搞不好他不是这样。哦，我还是需要一点时间消化。但过几天就是还是会
忘
记啦，对啊。嗯，
最轻松、最好笑、最疯癫，都在小潘宝拉的《晚安一六八》。
刚刚超好笑的啦！
昨天有个来宾，他一来就说：“因为都是我去接的嘛。”然后说：“小潘，我都有在听你们的节目，这样，我就是那没出席六点的听众朋友。”
那你有反问他说，那你为什么不留言吗？还是怎么样？这要接什么啊？
没有，欸，所以听众朋友真的会，我们这种玩笑他们会走心，是不是？他们就是五点的听众朋友还好，就是如果他是六点才开始听，他们真的会觉得，哎，原来我们在小潘跟宝拉心目中是这么没出息。
请你们听明天的 podcast， 我真是受不了你们这种没出息的心态了。明天的 podcast 请你们一定要听，真的很适合那些六点的听众朋友好好听一听，对不对？
为什么？就是我们
因为你不觉得没出息的态度就是会觉得你好像人生真的会没什么出息吗？
而且有时候好像还好，没有那么没出息，然后被人家讲着讲着自己就默认，然后就变成一个没出息的人。
对，别人说你没出息你应该要反击，你怎么就接受了呢？我们在节目中这样
讲，对，你们要学学东区人，他们是怎么反击我的。
还有那些爱吃世家的，
对啊，
对，
还有爱在全年比价的人，
对，
我觉得他们就非常有 guts，
理直气
壮，很有自己的想法。
对啊，我们在六点的时候在酸你们这些听众，我们也是用激将法，我不是要你接受哎、欸，那你这够追哈？
对他们就觉得啊、哦，真的。然后我昨天去买那个阿三哥嘛，嗯，然后一去，哎、欸，我真的觉得是我现在只露眼睛，他们也认得出来，就是戴帽子然后戴口罩这样。然后说小潘，嗯，你是小潘？我说对。然后说我是五点的听众朋友。
现在听众朋友的自我介绍是这样子的，
因为昨天我就一连接了一个六点的，然后五点的，我想说哦，他们现在会把自己分得很清楚，就五点的听众朋友有用一点，六点的听众朋友没用一点。
不管你们是几点的，我们都爱你们，好不好？不用太往心里去。
你是要比心的，你现在是要比心是不是？
手指爱心。
现在还有人在比手指爱心吗？
不然要比什么？总比头顶的爱心好吧？
我觉得现在只要你还在比心， 都应该判死刑。
要不然现在拍照要干嘛？
就比业就好啦，不然就不要比啊，你为什么比心干嘛？
哦，业是不退流行的，
业是不，对啊，而且我学我那个小侄子，他比业，我一直很想尝试，他业都是这样，我觉得很帅哎、欸，真的他。他比业，而且他拍起来都很帅， oh. 就是像我们业就是一个 V 嘛，
对，
然后他是比出一个 L 型 L，
对，就是用中指跟食指呈现一个 L 型，
就感觉很像 L O V E 的 L， 他比那样我就觉得拍起来都好帅哦，他什么动作都可以加这个手势，
真的哦，
不是那个爱吃的那一个哈、哦。
但是大家好像只认识爱吃的那一个，
哎、欸，爱吃那个好红哦，
对。他已经变成、
啊、
你把他捧红了，顺利的把他塑造成一个大明星。就像我昨天看有一个女明星，她就是上节目，她就说她本来只想要记录他们家的宠物狗，嗯，就帮他设立一个 IG 账号。后来走在路上，所有的人认得他的狗，就没有人认得他。
欸、然后我发现他我妹那个小的那个爱吃的那一个。他现在好像知道，就是如果有我载他去上课，他都有办法在上课路途当中吃到东西，
所以他很爱给你。
所以他现在已经假哭了，他以前是真哭，他这种早上起床气是非常重的，就重到邻居会投诉的那种，就尖叫什么的。哦、然后我现在说汉基起床咯，他就这样，我想说你是要哭吗？这就又不像真心的，他就哼。然后我说快点起来，我们还要去买点小馒头什么的。哼，就假哭哎、欸，假哼一下，然后你就抱他说哼，我不要。然后就抱他，然后就立马走去穿鞋子了。然后说还没擦脸。
那个哼两下到底什么意思？
就是假装他就是会哼一点点，假装的起床气，因为他的起床气是非常重，那重到。我讲过，就他声音是吼出来是像戴爱玲那种。
他是想要掩饰他很期待待会想吃东西的心情，是不是？
我不知道你们家里小孩有没有这种情形，就是要贵给谁给，就是他明明就知道待会我就是有的吃了、
啊，
然后现在我早上本来起床就是会发脾气的、啊，我现在不能够让你发现我因为贪吃就喜欢你，我还是要照我的个性走下去，我还是要发点假装发点脾气这样。
所以他现在是觉得自己爱吃有点丢脸吗？
不是，你知道小朋友爱吃，他们会，我不知道小朋友在幼稚园这个时期非常爱面子，因为他们、嗯、他就很想晚上的时候大概八九点的时候，有时候会偷跑到我家来吃零食，这样他知道我家有很多垃圾食物，然后有一次就打算趁妈妈不注意的时候，他就开门要偷跑过来，就被妈妈。发现，然后我就看到开门声音，我就把门打开，就是所以这时候就有一个很尴尬的画面，就是妈妈在他后面，舅舅在他前面，然后两家的门都打开，他人在中间，就是他这时候妈妈已经知道他偷跑过来吃零食了，然后我也看到他，所以他这时候在中间，你知道他演了一出多惊人的戏吗？他说：“阿舅，我们今天晚上都没有吃到水果，家里都没有水果。”然后说：“那你要吃水果吗？”对，我想吃水果。然后就看了妈妈一下，想吃水果这是可以的。然后他就看了妈妈一下，妈妈说：“那你去阿舅家吃点水果好了。”就妈妈也知道今天真的家里没水果，他就到我家之后，
反应也太快了吧。
他就到我家之后，冰箱打开，我想说有芭乐有苹果，这样我说：“那你要吃什么？”这样他说：“我要吃那个果冻，就还有那个满天星。”我想说：“天哪，这！”好可怕的小心眼啊，我说你不是说要吃水果？嗯，先不用，水果带回家吃就好了。那我要吃那个果冻。
不简单呢，
真的不简单。我跟你讲，妖怪耶，妖怪的小孩将来都会很聪明，因为他们为了吃真的不择手段，
无所不用其极。
晚安一六八，晚安一六八，晚安一六八。
你现在听到的是晚安168。
听众朋友，有人要去听许富凯的演唱会吗？
会不会你要卖票是不是？城堡要加100元帮你买，这样
才没有嘞，自己抢自己的哦。不是，因为你知道他是原本年初就要办，后来取消了嘛。我那时候没有特别想去听这样， 然后我昨天就是在滑 IG 的时候，就看到有一个网红他在办 QA， 嗯，然后就有网友的问题他都会回答，就有一个人问他说：“哎，那你最常听的女歌手是谁？”然后就问他有关于私底下的音乐品味这样子，然后他突然开始介绍许富凯，嗯，他一个台北的网红，然后他就说：“其实我私底下是会听一些台语歌的，嗯，然后尤其许富凯是他最喜欢的男歌手，因为他觉得他真的很会唱，嗯，他就贴了去年金曲奖的表演影片。他说去年一堆歌手在那边整个大失常，就只有许富凯他用他的实力证明了音响根本没有出问题，这样。”然后我就被他感动，想说天哪，对，许富凯唱歌真的好好听哦！而且他最后还附注一句说，台语已经慢慢的流失了，台语文化在台湾已经快要消失了。嗯、如果你喜欢音乐的话，听台语歌也许是一个保留文化的一个方法。我觉得太感人了。就是我还记得我们有一次在节目中就在讲说，你不是在 D 卡看到有人听我们的 podcast， 然后就说我们腔调
南部腔很重这样，
然后我特别把那一段剪下来，我的标题刚好我就是下说台语文化正在流失，所以我看到他讲那一段话，我觉得真的是太有感了，
就 touch 到你这样。
对，我就下定决心，对，那我要去看许富凯的演唱会。可问题是他年初的是取消嘛，然后呢这一次等于说又敲到了场地，然后重新再办。可是呢他年初取消的虽然有开放退票，但是有些人他可能就是没退票啊，嗯、他可是可以持原本的票券就直接进场看这一场演唱会、嗯，所以他到时候开卖的时候，我觉得那票数会非常，就是没有那么多上万张，我觉得也应该也不好抢。
你相信我会很好抢？
为什么？
因为他那时候开卖的时候就没有秒杀、哦，那我觉得这一次应该不会太难买。
好。
但是你刚说到台语歌正在流失啊，
台语文化，
文化，
因为现在年轻人都不讲台语啊。
我最近听到萧煌奇的新歌是台语歌，
对啊，
我更加铁定台语歌铁定会慢慢的消失。
为什么？
因为萧煌奇他那张台语专辑啊，一下饶舌，一下摇滚的，饶舌台语饶舌、欸，哎，就是连萧煌奇一个这么道地的，他是国台双声的歌手，
对，
他的台语专，因为他是一年出国语，然后一年出台语，他就想维持这样的习惯，这样，他的台语现在都变得完完全全不台语了。我想说，那真的就是很真正的台语专辑，好像真的现在是没市场，得要就是台语专辑国语化，才会有一点市场。
但我觉得这是好事哎、欸，
这不是好事，我觉得，因为我真的，我个人真的觉得这种音乐真的最后会变不伦不类。我讲句实在话，因为像日本啊，他们的流行摇滚，然后他们的流行音乐，然后他们的演歌还是一样，就他们的音乐分得很清楚。
那个韩国也是，
韩国他们那个叫什么、啊，我忘记，反正就
类似
也是
演
歌那种，就。他们不管你是哪一类的歌手，然后都会有一个很拔尖的艺人代表性的人物、嗯、然后在他们国家那个身份地位，就是基本上在韩国唱那个演歌的就跟 BTS 是一样的、欸、就是他们的人气，
对对对对对，
他们的身份地位是一样的、欸、
但我说我觉得是好事的意思是说，你说要很拔尖的，有啊，我们有詹雅文老师啊，有江蕙二姐啊，那种很传统的台语歌。那这些比较年轻的，比如说你看像曹雅文这次曲风也很不一样，张雅涵或者是许富凯等等，就至少他们用一些不一样的曲风，先吸引年轻人对这个音乐有兴趣、嗯，听了之后，然后再去了解台语的文化嘛。总是要先吸引到他，他如果连听都不愿意听，那不是流失的更快吗？我的意思是这样子啦，所以我没有觉得很排斥、
就是、这个就市场化啦、嗯、就因为现在他们可能觉得走这个路线，像那个张涵雅，你说他那张台语专辑，那个就是国语专辑、嗯、
他只是用台语专辑，
对 真的就是，那真的就是一张，而且
可是你上次说曹雅文唱的很高级，所以那个唱腔已经不属于台语唱腔了，是
不属于，那真的不属。我说你讲这三位歌手，我也很喜欢，这三张老实讲都很好听。那我跟你讲，就是以前早期小时候我们听，你看孙淑媚那一挂有没有？就那个
真心美，
对，就是我觉得台语歌还是要有一挂这种，你知道
黄飞有没有？
对啊，就是妈妈会在那边尖叫的那一种，像詹雅文，现在只剩下詹雅文而已吧？还有谁？
还有豪记那一堆的啦？
谁？豪记谁？
Only有啊，有没有？陈英杰、龙千玉啊，要讲还是很多哦。他们还是每年都在发唱片哦。还有那个啊，有浪恰，有浪恰，那种唱歌唱班的贵妇也会自己出专辑啊。哎，人家 Only 有也是金曲歌王。
有了 Only 有，他还有在发专辑。
对，可是萧煌奇那一首歌，你是听舞台吗？
我记不住哎、欸，就他里面有饶舌，我就吓到赶快转走。
因为他那首歌是三个人一起合作，饶舌不是萧煌奇本人，是有一个新生代的一个新人，但你还是不能接受的。
我不能接受这样的台语歌，我老实讲，因为我觉得要嘛你就是好好做台语歌。我觉得像曹雅文、许富凯这个我还可以接受，就唱腔没有像以前这么油腻。但你知道他们那个，他们你要他们唱出以前那个，他们还是可以。
就是你觉得最低门槛基本的那个跪靠还是要有。
对，因为我觉得就是有一派人喜欢听台语歌，就喜欢那种唱腔啊。
对，
我跟你讲，你没有听阿妹唱过台语歌吗？
他唱大力的来啊！
不是不是，那不是台语歌。真的，他认真起来唱台语歌，他没跟他跟你开玩笑的。他就那种那种，他就是你知道很到位这样。我觉得唱台语歌就是要这样，这才是尊敬台语歌文化。
我现在看着你的脸，我突然觉得，哎、欸，你是丁小文吗？
对，我是丁小文，怎么了吗？
真的爱台语歌才会讲出这番话吧？
我不是真的爱台语歌，我是觉得就是音乐市场就是本来就有不同的特性，然后有一些特性为什么它没有留下来？没有留下来的原因就是好像大家都觉得应该要往哪个方向走，然后导致这个台语歌的文化它不见了，我觉得很可惜。
很可惜，但是也没办法啊，台湾就是这样，什么东西都在流失啊，原住民文化也留不住啊，不
那
歌仔戏文化也留不住啊。
可你看其他国家也没有说什么就是这样就流失啊，市场不一样、
欸、我
们比较小，
可能就是台湾国的历史应该是不会很太久吧，现在110年嘛，顶多500年吧。大概就差不多了，寿命就差不多了，我觉得很多传统东西真的
有时候话说回来，真的就是回归到就是真的市场小，所以市场小你在你知道选边站的时候，你的市场不就更小？
对啊，
就比如台湾就2000，你就抓2000万人，然后你又在选边站，不是破一半剩1000万人，然后你破一半，你选边了之后，你又属于比较小众，你可能又只分到1/5，所以每个人都想要做2000万人喜欢的，所以导致大家都没有特色，因为大家都做差不多的东西。
可是这是不是跟政府政策有关系？
你现在给我扯到政府？
不是，没有，因为我的意思说，我第一次在看日本红白歌唱大赛的时候，我看到演歌，我吓到，我心想说，干嘛？我要看 V6 跟杰尼斯啊，为什么有这种老 Coco 的东西？但其实如果你在日常生活，甚至是你像大陆那么严格的演艺法 NCC， 你就强制规定嘛，你要有多少比例的传统节目电视啊广播都一样，你就是每天都得给我播多少比例，那是不是大家耳濡目染，慢慢的就会觉得哦应该要有这个那个，然后各种多元化。
对啦，所以现在还是有啊，那个三立的那个虞美人主持的那歌唱节目叫什么？还有明视也有胡瓜主持的歌唱节目，我看我妈他们都在看。哦
啊，那还是长辈啊。
对，就真的就是
就已经分众了啊。
可是我有时候你有看过吗？有时候跟那些长辈一起看，就觉得 你会不小心就陷进去、欸、
对，但是当你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你不会主动转过去看、啊、
对，好奇怪哦，我就为什么，
所以我才说你要强制每个人电视打开转播都台语歌啊，你怎么转怎么转，没办法啊、哦、对不对，他才有办法真的把它融入，
全部都台语歌也太强人所难了吧你是说国家地理频道他也要台语播报吗
台中捷运已经开始试营运了，从昨天开始，为期一个月，大家只要携带电子票证都可以免费搭乘。今天刚好有朋友他已经先去体验了一下，然后呢真的是算动作蛮快的啦，蛮、嗯、值得在 IG 上面打卡分享的。然后就本来就是想说哦好啊，我们身为台中人嘛、哦、我个人就是想说、嗯、哦好哦，有空的话就可以来搭一下什么的，但是看到有人分享，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种心态，看到有人分享就会觉得哎、欸，我好像不能落伍哎、欸，怎么看别人分享的东西就是好像特别好吃特别香，然后他搭那个捷运就感觉好像特别干净特别快，还是什么特别平稳，应该要去朝圣一下的感觉，
看别人分享你就会想去这样。
对，
那你待会就可以搭捷运去看电影啊。
对啊，好像不太顺路哦
你去秀泰就可以了
哦，所以先搭 BRT 到文心路，然后
骑摩托车去就好了就很搞刚骑到那一家是市府站是不是，
对啊，先搭 BRT 这才有感受到转乘吧、哦、嗯， BRT 过去然后再转捷运去秀泰，这样
好像你骑摩托车去比较方便
对呀我想说可是
没有，你在
到底搭捷运要去哪里
你在那一个路段上班的人他搭当然
很方便，
对啊、
哦、对啦。然后但是我觉得有趣的地方是在于说他有拍影片嘛，然后再加上他刚去的时候没有什么人，所以他可以站在车头那一大片玻璃直接就是很大的视野、嗯、然后看着轨道这样。然后我就发现因为我们平常都习惯在平面道路，那捷运是高架嘛，你就可以用一个不同的角度来观赏台中市容，我觉得新鲜有趣的地方是在这里笑什么啊，你没看过高空中的台中市吧，而且
当然有啊
你不要说什么在高空餐厅什么，我是说移动欸，一边移动一边看欸，哦，对不对，
当然没有，对
对，这就真的不一样啦
因为我前几天去那个经典的那个牛排馆，它是几楼，12楼，我觉得它在12楼那个视野、哦，我在想哇，12楼基本上就可以从那里就是看整个台中市嘞、嗯，就往这个方向。然后我想说，哇，如果不是有人家里是住那种
20几楼，
对、嗯，那个看起来应该更漂亮吧？
就东西变更小啊。
对，我好想要住这么高哦！你会很想要？
我有住过啊，我之前在那里啊，那个空屋啊，那个空屋是22楼，
泡泡龙那里对不对？
泡泡龙、那个，龙欢喜，
对，就什么龙之类的。
我那时候住22还是23？
哦，对，我记得人家阳台好像看出去也蛮……
对，就是东西都很小，人都变蚂蚁这样。怎么没有好好享受那时候的生活吼？
啊，那你现在还会想住这么高吗？
我觉得还不错啊，因为很安静。
对，我真的很想要，接下来如果想要搬家的话，我想要住很高的。
第一个是很安静，第二个是不会有什么昆虫哦。
对，我想要不会哦，蚊子那些不会有哦。
什么蚊子、苍蝇、果蝇什么有的没的，蟑螂好像也没有。
你家现在有这么多东西，是不是又说溜嘴了？好可怕哦，
你知道我们大理的房子它是平房、嗯、平房，而且门前跟门后都会有排水沟啊、嗯、老房子都这样，所以很容易会有一些有，
就留你妈妈一个人在那边对抗那些东西
你不要在那边塑造那种好像我很不孝的一个形象 大部分的住宅区住家里面难免应该都会有那个啦。
对，这个我很好奇，就是像我们院里家那也是一个老
算乡下，
乡下，而且那个房子那么旧了，蛮老的，但没有哎、欸。
你说没有昆虫、哦？
没有，很奇怪哦。
怎么这么
蟑螂都没有？
嗯，所以真是我家的问题吗？
而且我们那个旁边也是水沟，你不是来过？那旁边那也是一大条水沟、
啊，
现在水沟也不干净哎。
可是那个水沟再怎么样还是离你家有距离、嗯、我们讲的那个排水沟是虽然是小条，可是真的等于算是你们家的一部分、欸、那算是你们家自己家里面的排水系统的一部分。
哦，他有进去你家是不是？你们家是直接拉屎在排水沟，然后大便就沿着那个水沟出来。讲的一部谁家里面门口没有排水沟啊？我乡下家门口也有啊。
因为我不知道，
还沿着你家嘞，
我不知道我们家跟你
家
的差别到底在哪。
所以你们家大便不用冲水，
要啊。
那讲一副你们大理很落后一样，就大完便就真的。哎，宝拉，你今天拉肚子是不是？邻居都可以看到。
真的、哦，有人家里是完全没有一些蟑螂、小
蚊
虫的吗？
蚊子当然会有了。
那为什么会没有？
像以前我家就老家公寓四楼公寓、
嗯，
在那个青岛路，讲那么仔细干嘛？陈宝，我跟你讲，什么东西都有，除了老鼠没有，老鼠就是在外面看到，但家里面，但家里真的什么东西都有啊。
可是
那种我们那种老家的那个公寓，就是。每一栋每一间你知道都离很近、
嗯、
然后一楼二楼那大部一楼大部分都是餐厅，这样真的什么都有耶、欸嗯、然后尤其是那个老旧的那种停车场，是它只有地下一层楼而已，而且就这样下去，我想那地下停车场更是阴屋景屋，我发誓我讲的是真的。有一年我们还发现无锅鱼。
在哪里？
地下停车场啊
的路面哦，
不是，我们那个地下停车场那个结构也很奇怪，那个地下停车场是不能停车的。
那他在那里干嘛？
只能停摩托车跟脚踏车，因为他那个地下停车场是在大楼里面，所以你要穿过那个大楼然后下去，所以你只能够停摩托车跟脚踏车，但是我们那一栋大楼也没有人在停摩托车跟脚踏车，所以它变成一个废弃物的堆积的地方。因为大家都习惯把摩托车啊停在一楼、
嗯、
就那个么字形一楼的地方，没有人想说怎么这么麻烦还在弯到地下室，所以那个地方就变成大家堆积东西的地方。然后、啊、
没有管委会在管理什么吗？
我们以前的旧公寓是没有管委会的、
哦、
现在有了啦、嗯、然后我是听我爸讲说他们有一年就是大家在里面煎，好像下雨下很多天，然后在里面发现无锅鱼。
下雨下到淹水这样是不是？
淹一点点，然后就是
大概可能脚踝还不到膝盖这样就出现无锅鱼了，
出现无锅，然后不知道是 哪里来的无锅鱼，
就是排水沟或哪里吧。
我觉得真的很荒唐。真的就有点像是以前我们住的那里，真的有点像是那个寄生上流的那一种房子、只是公寓的那种。
因
為你看我以前小时候住的时候它就很破烂的、哦、然后更何况到现在
靠近什么北平天津那里？
对，北平天津不都是卖吃的吗？
对啊，对啊，就是饮食的地方多，应该就有
吧。我以前小时候就是爱面子，到小时候小学一二年级然后就是不都放学都走路回家吗？然后我们那一条路就是你们会不会分，譬如说什么往哪一条路的，大家就五个人十个人一队伍，然后要一起走回家这样、嗯，然后每次呢我那个队伍就走到我家门口，我要弯进去的时候，我们同学说哎，你家在哪里，然后我都不好意思讲，我都乱比。因为想说如果让你知道我家住这里就真的很丢脸，就我家
太老旧了。可是你们那个社区里面完全没有你的同学吗？
没有
哦，真的哦，
没有，
没有跟你同年纪的。 那你弟弟妹妹会这样说谎吗？
好像我们全家都这样说谎，
连爸爸妈妈吗？同事来了，拎到底对啊，然后乱
就我们家，对我们家从小就是都没有客人的，小时候家里都不会有客人，因为客人来也没地方坐。
我小时候好像也没有找同学来我家，我们都会下课的时候就问其他同学说，哎、欸，可不可以去你家玩？
我都没有找他来家，你家的原因跟我是一样的吗？
因为我觉得我家没什么好玩的、啊，就觉得去别人家比较好玩，干嘛来我家？我每天都可以回家了，就会觉得去别人家好像比较有趣。我那天看网友分享说他在补习班打工、嗯、然后打工的时候他才发现就是同学们吃完便当之后他要负责收厨余嘛，然后他就要问那个补习班的正职人员说那厨余到底要怎么处理，然后呢那个正职人员就说哦，那你就去我们补习班后面那个排水沟倒掉就好了。他才知道啊，怎么补习班都这样子。然后他有一天去倒厨余的时候，他就想说，因为那里总反正在防火巷里面，路灯比较灰暗一点嘛，隐约就看到说，哎，这附近是不是有流浪狗啊？就在那个排水沟附近徘徊，连排水沟不连流浪狗都知道我们这边有厨余可以觅食了，这样子。后来仔细一看才发现，那不是流浪狗，那是老鼠。就是他说，
我觉得那还好。老鼠，我也说那是人嘞、欸。
老鼠肥到跟小型犬一样哎、欸，我觉得太可怕了吧！
赶快去看王刚的影片，那个竹鼠
哦，对哦，
对，这么大，
像水豚君一样，
那个就是竹鼠，
好可怕。
最轻松、最好笑、最疯癫，都在小潘宝拉的晚安168。